亲爱的天父，满心感恩，你让我们都能够来到这里，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谢谢你啊！你在世上的时候，将你自己阐明给世人看，使我们可以更认识你。主啊，我们今天看到你的能力，我们看到你的大能，但是主啊，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对你做出回应。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我们现在都心存谦卑，回到主你的身边，也盼望上帝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使我们能够不单单明白你的话语，并且可以遵行你的话语。我们感谢神，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座的喜欢吃榴莲的举手。哦，喜欢吃榴莲的都举哦，好不好？喜欢吃的举。哦，好，请放下。不喜欢榴莲的味道，不喜欢吃的举手。哦，也很多。好，请放下。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周五的时候在真香小组呢，大家就在说这个破冰的话题，就是请大家讨论一下你喜欢和不喜欢的食物。很多人都讲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但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发现就是呢，榴莲似乎成为一个食物，让大家分成很清楚的两边，很清楚的阵营。喜欢的人就很喜欢，讨厌的人什么就很受不了榴莲的味道。那我就觉得说，其实有些事物呢，可能比榴莲呢，它更能够带看见，让我们看见我们彼此的不同。在这个美洲大陆美洲北美就北美洲大陆有一个东西叫做有一条线，有没有看到红色这条线？它英文叫做 The Great Divide， 就是美洲大陆的分水岭那这指的是什么呢？你们看到从这个加拿大在上面加拿大，然后这些山脉从加拿大一直到美国，最后南部一直到墨西哥的最底，这是一条很长的像是山脉一样的那这个山脉呢就叫做分水岭。什么意思？如果说有雨降落在这个山脉当中的时候左边的这一半呢就怎么样流到什么太平洋，右边的这一半呢就可能流到北边的这个北极洋或者是这个大西洋。所以它可能是同一片云出来的同一片雨同一片云出来的同一片雨，可是这一片雨可能会被分成两边它下来的地方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它可能就因为那个山脉，如果它水滴汇聚成河，它就有可能去到太平洋，或者可能流到大西洋，决定于说它降在哪一边那我就发现其实真的这个就是当雨落下来的时候呢如果有一点点的不同，就有可能到很远的地方去，因为大西洋跟太平洋的距离是非常远的那所以今天我发现其实耶稣基督有点像这个意思，他会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让我们产生一种分裂那例如说可能在家庭里，可能在学校里，可能在工作上，可能在邻居中，也可能在你的各个不同的场合，可能耶稣会造成你和人的不同所以耶稣其实呢比这个大分水岭还要再大的一个分水岭那每一个人对他的回应就会直接影响你是站在哪一边，你是在耶稣那一边还是你在另外一边。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说节期的最后一天那这个节期是什么节期啊？大家知道吗？那这个节期就是祝棚节那祝棚节又叫收割节或收获的时候所以是叫九月份那个以色列人他们收获的时候，最后一天就是最隆重的一天。在那一天发生什么事情呢？在那一天呢他们来圣殿的这些人呢我们说嘛，这个以色列有三大节期，祝棚节就是其中一个。崇拜者就要拿那些树上的果子，还有很茂密的这些柳枝、这些枝条，然后来到圣殿，环绕着大祭坛，然后把这个祭坛都编织成一个一个屋顶 然后呢，祭司就会拿着一公升容量的一个水金的水壶，到那个希罗亚池一个池子里面去盛水，盛完之后经过水门带回来，然后呢，他们就会把这个水呢倒在这个圣殿上，然后当时就会开始唱赞美诗，唱得很大声，赞美诗就会唱诗篇113篇到诗篇118篇，然后就有立位的那些支派的人呢，就在那边伴奏啊，就像我们刚刚在崇拜一样。可是到了这个会，这个就是节期的最后的时候啊，那这个祭司就会，他们就开始高唱哈利路亚，每个人就摇动那些榄枝，就是可能是柳枝啊这些橄榄枝，然后就一起大声的呼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那所以是一个很宏大宏伟的一个很大声，也很充满颜色，有绿色，有各种不同颜色，而且还有水倒在那边啊。那其实这是跟旧约的一个有关哈。那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说在收割的时候哈，他们都希望下一次的收割同样雨水可以从天上降下，因为农作物的成长分不开，跟雨水是分不开的啊。所以这个水就象征着神的祝福。所以当他们在这个节期的最后一天的时候，就感谢神的祝福这么的浩大，也希望明年神能够继续祝福他们啊，在农作物上，在各方面的需要。所以水在这个时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因为它让这些以色列人感受到说上帝的恩典和爱。那他们就会一直唱哈雷路亚，哈雷路亚就是赞美神的意思，哈雷路亚哈。然后还要绕祭坛七次啊，绕那个整个祭坛七次，代表那个环绕耶利哥城七次。可能就在这个时刻，耶稣的站着喊着，我就想为什么他需要喊啊？有可能当时真的蛮大声，所以耶稣必须要用喊的，大家才可能听得到。有可能是在最后那一刹那最辉煌，就是大家都感谢神赐天上的水啊，就是神赐雨水来这个给他们啊，那喊着说什么？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将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耶稣就大声的这样子喊，在当时其实我想应该是蛮特别也突然的，因为那个是节期的最后一个最隆重的时候啊。而在这个时刻，耶稣选择说他信他的人就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也就是说耶稣在说的是什么？我们现在节期的最后一天，我们在感谢神天上赐我们雨水啊，让我们可以丰收，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信我，因为信我的话，你从腹中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而且永远不再渴。因为之前在第六章我们已经看到了耶稣说到信他的人就永远不渴。所以换句话说，耶稣有很有智慧的选择，在节期的最后一天，水是很重要的一个情况之下，来和这些以色列人显明他自己是谁。而在当时呢，我们也可以知道聚集的人应该是最多的啊，就像很多时候我们在最后一天那时候最隆重的时候，很多人本来还没有出席的，可能在那一天就会完全出席。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那一天耶稣说的这句话在当时会有许多人听见，而且会造成很大的回响，因为他把自己比成是从天上来的雨水一般，可以让人能够得到这个饱足啊，得到这个不再干渴，并且还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觉得这段经文跟前面那一段第六章的经文有一些不一样。第六章的经文说，只要到耶稣那里来的就永远不饿，信他的就永远不渴。但是这里不只是信他了永远不渴，而且还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换句话说，在这里讲的不只是一个收受者，我收到了神来的这个祝福，而且也成为一个祝福流通的管道。那有一个神学家叫 John Piper， 他就在讲这段的时候，他说他以前在讲的时候就说，好，我们因着信了耶稣，然后我们能够得着这神来的恩典，就像活水一样要涌流，要像这个雨水或活水一样要涌流到我们的心中，然后呢，我们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祝福再祝福就要再出去，所以我们先得到从神来那里的满足，然后我们再去祝福别人啊，再去帮助别人。 可是后来他想了，他看到那个《使徒行传》那一章那一节说，施比受更有福啊，施比受更有福。在所以《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所以他看到施比受更有福，他就想，哎，原来不是这样了。原来不是说他先得到那最大的满足之后，他才去把这个祝福留给别人，传给别人，而是当他在传给别人的同时，他得到更大的满足。啊，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有意思的。这就好像说，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一样，不是只得了生命，还要得得更丰盛。换句话说，当我们从天上享受，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从天上得着那属天的恩典之后，我们心中充满了满足。但是这个满足，在我们将这个爱从我们身上再流传出去的时候，才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换句话说，一个人的满足是从爱神和爱人当中而来。哇，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如果能够有这个有那个，我就会得到最大的满足。其实那个是次好的满足。真正的满足原来不是先想到自己的满足，原来是真正的满足是在爱神和爱人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得到自我最大的满足的实现。哦，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换句话说，你越想自己，你越不满足；你越爱神，你越满足；你越爱众人，你越满足。你自我的满足原来是要在爱众人面前才真的实现。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爱邻如己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有人说，在葡萄园的时候，我们在讨论，我又要爱人，我又要爱己，哪一个先？各位，请问先爱己还是先爱人？为什么？为什么？先爱自己才有办法爱别人。我跟你说，如果从这段经文来说，还有从施比受更有福来说，我觉得爱人的时候，在自己才能够得到真正最大的满足。所以可能是在爱人跟爱己当中，你选择先爱人，先爱神；而在爱神跟爱人当中，原来你已经爱了自己。在爱神和爱人当中，原来你已经爱了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整天想的是我怎么更爱自己的话，才能去爱人，你会发现神给你很多的丰盛，你没有办法流露出在别人的生命当中，你的生命的影响力会有许多的限制。但当你一旦发现这个真理，原来我对自己自我的满足是在爱神和爱人当中才能得到最大的满足的时候，你就会感谢神，让你还可以为人付出，让你还有能力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而在这过程当中，你发现原来你站对边了，原来你是站在耶稣这边，原来你在牺牲全部都有意义的，不是没有意义的。无论其他人对你怎么样，还是有意义的，因为你是为了神而做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这件事，今天我们在看的这段经文，还有施比受更有福的这段经文，可能今天要改变你的生命。如果你真的明白我刚刚所说的，你就知道每一次在为人而牺牲的时候，它其实是神给我们另外一种的祝福。它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它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的美满，它让我们和神的关系更加的美好。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和神学的思想。我很希望我们回去好好的想一想，这可能不是你今天回去五分钟就可以明白的，可是当你再回家慢慢的去想而且去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你在帮助人的时候，你心中的满足和跟神那种同行的喜乐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代替的。那我也要问各位一个问题，请你反思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是一个拿的生命还是一个给的生命？我再说一次，你的生命是拿的生命还是给的生命？重要的是要说三遍，你的生命是拿的生命还是什么？给的生命。拿的生命好像满足， 但很短暂。拿着生命好像满足，但又不够；拿着生命好像有了，其实没有。给的生命好像越来越少，其实越来越多。有一种东西越给越多是什么？爱心。有很多东西越给越少，但是我觉得爱心就是越给越多。你给他爱心，他也 回报以爱，这个教会就充满爱。反之，你想到自己，他也想到自己，每个人都只想到自己，这个教会就充满分裂。好好想一想，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是这段经文耶稣给我们的很重要的意义。你的腹中能不能流出活水的江河？神的恩典到你身上，是不是就堵塞了？你的爱的管道是不是在流通，使其他人看见你就说：哎呀，基督徒就应该是这样的。虽然有时候很不容易，虽然有时候会被人误会，但我还是要这样爱。为什么？因为耶稣先爱了我，而我在爱神爱人上面，我得到最大的满足。即使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我也是心甘情愿。为什么？因为我站对边了。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在四十节，其他人也听到这些话，尤其在那最重要的一个节期的最 后面 最重要的一个时段，听到这句话，然后他们就开始分裂了。他们的分裂是什么？他们分成三种，有人说耶稣是先知，有人说耶稣是基督，有人说基督不会出于加利利，所以说耶稣不是基督的意思啊，因为他说经上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出自大卫的本乡伯利恒吗？换句话说，他们有三个想法：第一，耶稣是先知；第二，耶稣是基督；第三，耶稣不是基督。啊，就是三种想法。那第一种想法说耶稣是那先知啊，这个是在《生命记》啊，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弟兄中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他。耶和华对我说：他们说的对，我必在他们弟兄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将当说的话放在他口里，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告诉他们。谁不听从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亲自向他追究。所以这里讲的是在摩西之后，摩西当时是以色列人可以说是在神之下最接近神的人，他们都很服从摩西的领导。当然当时在旷野中有很多的抱怨，可是以色列人回顾历史的话，摩西是他们的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啊。那也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摩西是一个重要人物。耶和华也就是神对摩西说：我还要兴起一个先知向你啊，也就是像摩西一样有那种能力。所以他们就会说，耶稣这样子说是不是代表他就是摩西的下一个接班人的那位先知啊？所以他们觉得会不会就是那先知，因为耶稣很有能力。那有些人就说：哦，他不只是，因为他是基督啊。前面有讲过说，如果基督来了，能不能行神迹像耶稣一样多呢？换句话说，耶稣行的神迹已经多到甚至能够超越那先知的地步，可能就是弥赛亚，就是主啊。那以色列人呢，对那先知和基督他们的看法是应该是分开的，但当然我们知道在耶稣里这两个都同时成全了。耶稣又是那最大的先知，耶稣也同时是拯救世界的救世主。所以当耶稣讲了那句话之后，众人就开始分裂了，分成好几派在私下议论，而且我想那议论的声音也不小，也会造成很多的分歧。然后就有人说是基督，那有人就说基督不出于加利利啊，经上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不是应该在伯利恒出生吗？所以这里对耶稣他有两点指控。第一点，他说基督他耶稣不是大卫的后裔啊，因为他是玛利亚生的，他们不知道玛利亚的家谱，也不知道约瑟的家谱。第二，耶稣不是应该从伯利恒而出吗？怎么会从加利利出来呢？加利利这个小地方能出什么好的呢？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说，他们第三批人呢，他们就觉得这不是基督。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他也不去查考耶稣到底是在哪里生的啊。我们这些基督徒都知道耶稣在哪里生，伯利恒，对不对？每年的圣诞节你都应该知道在伯利恒有一个耶稣跑出来，对不对？生出来。好，那耶稣是谁的后裔？大卫的后裔。我们看福音书我们就知道， 所以换句话说，当时的人他没有经过考证，他就直接很快的下论断耶稣不是基督。可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呢，这个四十三节，众人因基督因耶稣而什么分裂了，众人因耶稣而分裂了。所以其实耶稣的福音，耶稣来，他曾经说过一句比较难懂的话，他说我来不是让世上和平，是让世上动刀兵。他来其实来分裂的，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对耶稣的回应就会成为你的分水，就耶稣就成为一个分水岭，每一个人对他的回应就会把人分成两边，比榴莲还绝对。留言你还可以，有些人可能在当中喜欢不喜欢，可能在中间。信耶稣没有中间的，你要么信，要么不信，要么正面的回应，要么负面的回应，你没有办法有中间的回应。这就是耶稣的意思，他来就是一个分水岭，一个大分水岭，他整个把人分裂成好几部分。事实上呢，耶稣不只是带来这种分裂，他也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分裂啊！为什么？人类的历史被耶稣分成两半。我们知道 BC 跟 AD 对不对？各位，你们知道 BC 还有 AD 吗？对，公元前、公元后。BC 跟 AD 就是照耶稣分的。BC 的意思是 Before Christ， 就是在耶稣之前的那些时间。AD 的意思是拉丁文，就是在主的年哪一年主年的第几年就是耶稣诞生后之后的第几年。所以 BC 跟 AD 其实就是这个世界的历史的分水岭。还有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爱神的跟不爱神的人就会被分开了。还有最重要的，在约翰福音里面的分开是什么？光和暗的分开，生与死的分开。换句话说，在这个最大的分水岭耶稣身上，他分出了生和死，跟随他的人就得到永生，不信主的人，神的震怒就藏在他身上。还有就是光和暗的分别，光来到世上，世人却不接受光，接受光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女，也成为光明之子。所以耶稣在某个程度上是世上最大的分水岭，他把人分成了两类，他把历史分成了两边，他把生死把它界限出来，你对他的回应就直接影响你现在的生命。你可以选择不回应，但对耶稣而言，对神而言，对圣经而言，你不回应就等于你不跟耶稣站同一边。所以换句话说，你必须回应。你可以选择不回应，但是从圣经的观点而言，不回应就是另外一边的。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还有各方面行为生活都有可能要来站边你站在哪一边，你是不是站对边那譬如说在公司里大家在讨论天南地北的话，可是如果你在公司的时候你说了一句，你说耶稣很爱我，最近我的生命得到改变，你觉得大家会有什么反应？如果你在工作的场合跟其他的同事大家一起在聊天的时候，喝咖啡，在那边边喝咖啡边聊天的时候，然后你说大家在谈，有些谈政治，有些谈其他的，有些谈这个谈那个，然后你说这个耶稣对我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你觉得大家会怎么回应？你觉得你有没有试过？没有吗？有可能大家嘴巴上说哦哦哦哦，然后就开始很不自然。有些人可能说那个我的饭订好了，我先拿去吃了。有些人可能说哎呀，我现在有人刚好找我，我去忙一下，等一下再回来。为什么？因为对他们来说，当你讲到耶稣对你做的事情，对你多好的时候，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很难以去讨论的事情。我们已经习惯于在工作的场合不讨论我们的神，或者是我们已经习惯于只在教会的场合才讨论神是谁。所以我们的问题其实很大的， 我们整天就说，哎呀，我老公不信主，我同事不信主，我家人不信主，我朋友不信主。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真的愿意在我们的朋友跟家人面前真的站边，我们不愿意让他们看见说我们对神是认真的，我对你也认真，但是我对我的神是绝对的认真，因为只有他才能救你的生命，不是我。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羞于启齿，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不需要这一些也能活得很好。但今天耶稣告诉我们说，信他的从他生命当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当你想你不需要跟任何人谈论耶稣，你也可以活得很好的时候，其实你已经限制了自己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活出神心意的机会，你也失去了许多可以看见人因着你的爱心或者你的信心来改变而认识神的机会。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他在工作的时候，当时我还觉得他有点傻，现在想想他也真的是蛮勇敢。怎么样呢？他是做 IT 的，然后他就把每一次 email 的时候最后都加一句什么 Jesus loves you 之类的。如果你是上班的人，你会最后加一句说 God bless you 或者是 Jesus loves you 吗？你会吗？大部分人都不会，因为他会觉得耶稣跟我的工作没有关系。但是对这个基督徒而言，他爱主，他愿意为主发光，所以他在每一封的 email 上都最后加一句 God bless you。 我记得好像是 God, 我忘记是 Jesus loves you 还是 God bless you 啦，反正就是有信仰有关的话语。有一次他被他的上司找去说了，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他就说因为耶稣对我很好，所以我也想要别人知道 God bless you。 他老板就没再说话了，都已经点了，点出来了你还不听，他还是继续照做。或许你会想，哎呀，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智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是不是我们太觉得自己有智慧了，或者是不是我们真的已经把耶稣跟我们的生活剥离开了。我们很多时候不会想到耶稣，譬如说理头发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理发师可能也需要认识神呢？你在吃麻辣烫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说服务你的店员可能也需要认识神呢？你在跟同事相处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或许每一次的中餐可以成为一个查经的机会呢？没人想过，对不对？或者很少想，对不对？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还没有踏摸着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当时我在做这个经理的时候，我也有跟我的上司传福音，虽然到最后他还是没有信，但至少我有努力过。我有跟他说希望你能够认识耶稣，他说 Gary 啊，我不会改变的。神就给我一句话，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我就跟他说，你的细胞每一天每一个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生老病死，你怎么说你们不会改变？那他就说，哎，对哦，你对。可是他还是没信主。那我的同事中餐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吃饭，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一起查经，我带他们听，边吃饭边查经，谁说不可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或许你会觉得说你的生命就这样子了，可是我发现其实你的生命可以活得比你想象更丰盛的。如果你不在这些场合里面为主站出来说话，你怎么能够经历到神要借着这些人在你身上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呢？你怎么能看到说神借着你让许多人能够归荣耀给神呢？众人因基督而分裂啊，然后可是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因着基督而合一，因为有些人信他的。而且呢，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当时法利赛人他们就差警卫去抓耶稣，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有人要抓他，可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间还没到。神的时间还没到的时候，是没有人可以在耶稣身上做任何事的。所以他们对警卫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 警卫回答，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于是法利赛人就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难道官长或法利赛人中有信他的吗？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众人是被咒诅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一点，有分裂也有合一。分裂是什么？分裂是耶稣跟这些以色列人的领袖有一个很大的决裂。分裂是什么？分裂是这些众人也因着耶稣有不同的看法跟回应。合一是什么？合一是有一些警卫因着耶稣的话，觉得这一位他不是一般的人，所以他们不应该逮捕他。所以当这些法利赛人跟祭司长问说，你为什么没带呢？警卫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法利赛人就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换句话说，法利赛人跟警卫的关系，或者跟警卫之间就出现了隔阂，有了一个分裂。但是同时警卫跟耶稣又有一种更深的一种合一，可能还没有完全认识耶稣是谁，但是已经往合一跟耶稣合一的那边去。可是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当人不喜欢耶稣的时候，跟耶稣合一就代表要跟那些人分开。所以为什么耶稣会带来这么大的分裂？他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些人选择不接受光，反而痛恨光，于是就会产生很多的这种分裂。就好像在我们之前讲说怎么可以了解呢？譬如说在文革的时候啊，就我是不了解啊，但是在成长小组我们有时候会谈论到文革。在文革的时候啊，家人会有这些斗争啊，会有这些斗争，所以家人跟家人之间会产生分歧啊，因为一些的缘故会产生分歧。有点像是这样，当耶稣来的时候，愿意接受耶稣的人和不愿意接受耶稣的人就会分开。在台湾就常常国民党的，可能爸爸是国民党，妈妈是民进党，爸爸妈妈吵架，孩子不知道怎么办，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因为这些会产生分歧。但耶稣会带来最大的分歧，愿意接受的跟不愿意接受，愿意接受就跟耶稣合一，不愿意接受的就和信耶稣的这些人就会分开。那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他们说，警卫，你们受了迷惑吗？换句话说，他们直接把这些警卫定成了那种就是受咒诅的人，你受迷惑而且咒诅的人。然后他直接用他们的那个就是权位或者是地位来压他们。官长或法利赛人中有信他的吗？也就是说，你看这些那么了解圣经的人，没有一个相信耶稣的，你们为什么会相信呢？然后就用各种方式来压迫他们，然后说他们受迷惑。但很吊诡的时候，就是约翰福音常常有这种情况，他们觉得那些人受了迷惑，其实是他们自己受了迷惑，因为他们已经先入为主，因为他们的骄傲，因为他们的就是嫉妒耶稣，所以他们已经把耶稣定上了标签，而定了这个标签他们就一直不拿下来。所以对这些警卫而言，他们还没有定上这个标签，所以他们还有机会和耶稣合一，但是就等于是把耶稣 定标签的这些人，他们就必须跟他 分开。那换句话说，警卫开始要选择站边。这句话讲完，基本上警卫要站边了。你要站在耶稣那边，你就要不听长官的话；你要站在长官的那边，你就回去压去抓捉拿耶稣，就那么简单。耶稣来就会造成这种情况，这是必须的。因为光到黑暗中，会有人选择要，会有人选择不要，所谓黑到底嘛，或者是破罐子破摔。但耶稣今天要问你，你要不要？第一个合一就是这些警卫开始跟耶稣有一些合一，但是同时造成警卫跟这些这些长官的分裂。另外一个就是尼哥德慕。我们看见尼哥德慕这个人，他是什么？他是法利赛人，他是犹太人的官。哇，这个跟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因为刚刚这个法利赛人这些人才说，官长和法利赛人中没有信他的，尼哥德慕就跳出来说，哦，你不能这样子，没有听过本人的口供查明说，然后就定他的罪。换句话说，官长觉得那个法利赛人说，我们这一群人当中，我们这些都是以色列人的领袖，我们不会有人信耶稣的，或不会有人要跟随耶稣的。可是尼哥德慕他又是法利赛人，他又是犹太人的官，甚至在后来呢，耶稣的门徒因为怕犹太人，就暗地做门徒，
比拉多取了，就将耶稣的身体领走。可是尼哥德慕也来，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那一位，他带着约100斤的没药和沉香。换句话说，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已经在选择站边，而且他越站越是在耶稣那一边。这个是很讽刺的事情。法利赛人觉得说不会有官长信耶稣的，但是尼哥德慕却以他的行动来表明他越来越与耶稣合一。但是同样的，你知道吗？他要承担很大的压力的。当他要与耶稣合一的时候，52节，这些法利赛人就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去查考就知道，加利利是不出先知的。这是一个很讽刺性的话语，因为法利赛人都自以为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觉得自己都懂得上帝的话语，而且去遵行神的话语。加利利是他们最看不起的地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会为耶稣来辩护呢？除非你也是加利利人，你才会为加利利人辩护啊。因为那个小地方，那个那么烂的地方，没有人会为他辩护的，除非你也是那边出来的人。换句话说，当尼哥德慕为了帮耶稣来做一点，他没有直接的辩护，但是他讲了说，我们过去的律法难道你们就不听了吗？不先听他说什么吗？不先听耶稣是谁吗？而你们就直接定他的罪，这样不合道理啊。他是用侧面打擦边球来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办耶稣。可是他们呢，心中已经充满了对耶稣的恨，所以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换句话说，他们不只是帮耶稣定标签，他们也开始要帮尼哥德慕定标签，说你和耶稣也是一起的，你也是加利利的，加利利是没有先知的，所以你的话我们也不用看重。换句话说，一个人这里又有一个很吊诡的地方。前面的吊诡是说他们说这些警卫是受迷惑，结果他们自己受迷惑。在这里有另外一个吊诡的地方是什么？他们应该是最遵守律法的，法利赛人是最遵守律法，所以他们才成为众人的领袖。但在这个时候，他们在耶稣的事情上选择了不遵守他们的律法，因为他们要定耶稣的罪，甚至要求他们遵守律法的那个尼哥德慕也被定了标签，也被看不起。弟兄姐妹，我在这两节经文看到，如果你是那个警卫，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是尼哥德慕，你会怎么做？不要忘记，他们都有压力的。警卫的压力是直接直属的上司在回问你，为什么你不抓耶稣？他必须来顶着上司的压力。同样的，你现在的工作也有可能，你的上级、你的主管、你的上司，他可能会在某个程度上诋毁你的耶稣，或者是在某个程度上阻止你去更认识耶稣。你要怎么办？你是为了工作放弃耶稣呢，还是你会为了耶稣放弃工作？哇，你说牧师啊，真的吗？需要那么严重吗？为了耶稣放弃工作有可能吗？需要吗？我想每个人对神的认识都不在不同的程度。有的时候，如果你爱神到一个地步，或者神在你的生命中彰显到一个地步，像亚伯拉罕，神可能甚至要挑战他是否愿意将他的年老生下的独生子把他献祭。虽然当然神的旨意原是好的，最后没有献成，没有献，因为有其他的羊来代替，也成为耶稣基督为人死的一种记号。可是有的时候，神真的要你选择。跟耶稣走得更深的人需要做更深的选择。你可能刚刚开始起步，也要做浅的选择。但无论是更深的选择更浅的选择，你都需要站边，你都需要选择哪些是你要接受和哪些你要放弃的。这个时候人就产生挣扎，警卫需要挣扎，他要站哪一边。我想尼哥德慕也是很大的挣扎的，对不对？我的同事们，我的这些同侪们，我们跟他在一起，一起战友们，一起来好好的去学习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话语，而大家也尊重我们，我们也成为众人的教师的这样子的人，在这一群人当中，他变成要被剥离出来，变成是加利利来的，变成看不起他，他要站边，他要选择，他见过耶稣一次面，他就要做一个选择，他现在是要跟随耶稣，还是要跟随这些 犹太人的领袖。我们看到后来他选择去参加耶稣的丧礼，也带着这些香料，就代表他其实是最后还是站边的，站在哪一边？耶稣哪一边？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刚刚那个一开始这个图，你是那个雨滴，滴在这个大分水岭上面，你都要思考，你会去哪一边？你只能去一边，你要去大西洋，这个是大西洋还是太平洋？一个是第一大洋，一个是第二大洋，你要去哪一个洋？同样，耶稣来了。你要选择在哪一边，你没办法说我要站中间，那个不存在。大分水岭有可能你刚好落在那山上就直接滴到山里面，但是对耶稣而言不是这样的，你只能选择一边。你可能现在站边，你会觉得说要牺牲，但是不要忘记我刚跟你说的，你这样的牺牲其实是给你带来最大的满足，因为原来你就更知道你自己是站对边的，才会牺牲。你站错边不会牺牲的，为什么？你跟世界同流合污，哪来的压力？大家都恨耶稣，我就不讲话，那也是怎么默认嘛？那我不是也是一样没有压力吗？大家都把其他东西看得比耶稣重要，我也不讲，当然就没压力啊。有一个牧师，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说到一句话，他在讲道的时候，他在斯格兰讲道啊、哦，他就说苏格兰讲道，他就说当耶稣被这个希律王来就是嘲笑的时候，然后被那个来被那些领袖来就是质疑的时候，然后甚至被带荆棘的冠冕，然后被吐唾沫在他身上，然后。在要准备钉到交给兵丁要钉到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自己站在那一边，没有其他人站在那一边。好，然后当时呢，很多那些犹太人就会说：“离开他，钉他十字架，离开他，钉他十字架。”然后这个牧者就讲说，他在想，当时如果我在场，我会不会？就是站在耶稣那一边，和大家一起面对众人的指责。然后他讲完这句话，他本来想是让大家去想的，不会有答案回答的，结果没想到有一个妇女，有一个姐妹就站起来说，我会站在耶稣那一边。如果你是那个传道人，你会怎么样？阿们，太好了，是不是？我就是传道人很有智慧，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如果那个时候你会站在耶稣那一边，那请问你现在站在哪一边？换句话说，重点不是你是否过去曾经决定跟随耶稣，还有另外更重要的重点是什么？你现在是否还继续站在耶稣那一边？基督徒的生命是现在进行式，不是过去式，请你和你旁边的说，基督徒的生命是现在进行式，不是过去式。换句话说，活水的江河是要怎么样一直流的，不是说我流几滴就停了，那不叫活水的江河，那只不过是流几滴水出来。活水的江河是要不断的涌流的，是不止息的，一直涌到永生去的。所以换句话说，你不是过去选择站边得着生命而已，你是现在继续要选择站对边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你这样才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可是弟兄姐妹，站边需要付上代价，可能你会被上司责怪，可能你会被朋友误会，甚至你需要为人牺牲，就像耶稣为人牺牲一样。我想如果耶稣今天在这边，他会问你一句话，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主啊，约翰福音是一个能读懂又很难读懂的一本书，
能读懂，因为当我们在推敲字里行间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凭着你给我们的悟性，我们可以渐渐明白。很难懂，因为我们心都有一部分不愿意去懂，因为我们不想付上代价来站边。但主啊，你今天要我们活的生命不是一个得过且过的生命，而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地去选择继续跟随你的生命，是现在进行式的生命。主啊，感谢你，我们过去都选了边，求你就让我们继续站对边，在我们将来的日子，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里，在我们的婚姻中，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各个的生命的每一个角落，都站在你这一边。愿神使我们的生命不只得着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感谢神，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想请众人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